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也继续来跟随你给我们的带领，因为你是凡事带领我们的神，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来跟随主。愿主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时刻的引导我们，照亮我们心里的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光中来跟随你，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这个倒数了哈，倒数第三课，然后经文呢也到了63章和64章。那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比较紧缩的哈，在61章的时候呢，前面一课我们就讲到了主的降临。那61章的第一节讲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这个经文呢在福音书的当中是主耶稣亲自引用以赛亚书讲自己的降临。那到了这一章62章结束了，到了63章马上又有主来，那这个主来就不是第一次的降临，是主再来。那第一次主的降临和主再来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第一次主来的信息是传好消息，是医治，是拯救，第二次来的那个信息带的核心的信息是审判。那主再来是带着审判的信息来的，那这个呢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哈。所以我们61章主来，63章主就再来了哈，来得很快哈啊。但是圣经所讲的、所描述的是整个主来和主再来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所以当61章主来了，他成就了救恩，传好消息给所有的人，也包括很多外邦人，61章特别讲到很多外邦人都信主。然后到了63章马上就到主再来审判，那这一下就跨越了至少2000年、或者2000多年，不知道多少年，主再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至少跨越了2000多年，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来数这个年数，跨越了这么久。然后就到了主再来，那主再来带的信息呢，我前面讲过是审判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主来的时候传的信息呢也有审判的信息。那对于传福音的这个最核心的信息，施洗约翰出来他传的第一句话，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哈，主耶稣讲也是同样一句话，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天国近了这个信息是讲到上帝的救恩的临近，也讲到上帝审判的临近。那这个救恩的临近、审判的临近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的回应，叫做你们要悔改。因为人神的审判来了以后，人如果不悔改，那在神审判的这个里面就会落入将来永恒的地狱。如果是真正悔改的，在这个审判来了以后，我们是进入永恒的天国。那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当然这个方向是对谁说的呢？是对听到福音的人说的。那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也没有听到这句话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完全不懂这句话，他们和这个无关，那他们将来是必定会落入到审判的里面，这是一个结局。所以我在讲以赛亚书所讲的经文，虽然他也描述那些外邦人，比如审判巴比伦啊，审判亚兰啊，那些所有都审判以东，但是呢他真正传递的信息 message 是给所有有机会听到福音，也包括所有耶和华的选民。那对于上帝所拣选的人才有可能悔改或者不悔改，那他们才有可能得救也有可能不得救。那这个信息所传递出来的圣经所有的 message， 我们讲到信息哈，神传递信息是给神要他们听的人。那能够听神信息的人一定是蒙神恩典、拣选恩典临到的人。那这个界限呢我们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所以从63章到64章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太人你们要悔改。那这是在末日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信息所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递，就是那是他们最后的机会。那如果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和主再来的这个时间马上 match 到一起，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的传递。那63、64是给以色列人说的。那当然这个审判 我刚才讲过，包括所有的人，也包括以色列人。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信息呢和神的预言呢是密切相关的。在罗马书，如果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他有一个救恩的这个时间的次序。当福音传到犹太人，他们拒绝杀了主耶稣，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接受，然后外邦人逐渐又离开这个信仰，他们逐渐开始抵挡神，然后到世界 末了的时候，上帝会拯救以色列全家，七年大灾难。所以外邦人数目有一个增加，也有一个满的这个过程。那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靠近外邦人数目满的过程。那这一个63章64章的这个信息呢，对我们当下的外邦人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个信息对犹太人，对我们外邦人啊，都有这个含义。那63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主要是讲到主再来呢，他带着末日的审判的权柄，也带着末日审判的大能会临到。那第一节讲到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啊，我们这里这节经文很多人的解释哈，因为以东呢就是以东嘛，波斯拉是以东的首都哈，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为什么主再来会从以东波斯拉来？这个显然不是字义的意思，是预表的意思，因为后面讲到穿红衣服。那以东以扫呢，这个名字是红的意思。那红色呢，那波斯拉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的以东对上帝的抵挡，对选民的攻击，最靠近以色列的以撒他生的儿子以扫和雅各，雅各是耶和华的后裔，那以扫他就抵挡，他就攻击雅各，所以这是一个在信仰当中一个很强的张力。然后呢，他是带着这个张力出来说，这个审判是带着神的愤怒和红色，红色是表达什么呢？后面是有连接的，穿着红衣服，然后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是讲到末日审判来临，大步向前走，这个力度啊，这个力量，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是强大的一个力量会临到这个世界。后面的经文说，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再次讲到公义，凭公义说话。在以赛亚书的当中，我讲过非常多的章节，在很多章节里面都一直强调这个词，公义公义公义，公平公平公平。那这个是和福音密切相关的哈。那如果我们对福音的认识说，你要信了主，公平不公平就无所谓了，反正你得救了，这个是不合福音的。那如果你是真正在福音的里面，你一定是公平公义是并行的，是神的圣洁公义恩典那个能力在这当中，这个要素公义的要素是不可缺的。然后以大能施行拯救啊，公义和大能是一体的。到第二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渣的呢？把红色解释出来，为什么是红色呢？后面的经文第三节，我独自踹酒渣，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衫。那众民是谁？这里面讲的众民到底是谁？啊，这个众民是指耶和华的选民呢，是指以色列人，是指犹太人？那否则就没有可能和主同在嘛。说众民无一人和我同在，他们本来是应该和主同在的， 因为他不和主同在，不和神同行，所以他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是这个含义。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以巴的战争。那以巴的战争，我们从两个角度看，所有的在世上，在这个世界抵挡以色列人的，在上帝面前一定是受到惩治的啊，这个是原则是有的哈。他是耶和华的选民，你如果去残害耶和华的选民，不管这个选民情况怎么样，你残害他，你一定是受上帝惩治的，这是绝对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上帝允许他们残害以色列人，允许这个攻击临到他们，是上帝在全能的主权的掌管下面，是他的能力把他们踹在脚下，因为他们不和神同在。那这两个要素一定是有的哈。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因为说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啊离开神，所以我们就反犹啊，我们就攻击以色列人，这个和我们没关系。任何外邦人，如果你攻击以色列人，都是在上帝面前积蓄愤怒，被上帝惩治啊，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然后呢，这个标准有了以后，那上帝他会管教他的选民的，他会的。那如果他的选民不在上帝的公义和公平的里面，上帝一定会惩治他们啊，不和神同行，上帝会一定惩治他们，但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那所有去做的也是被上帝用，但是更要被上帝惩罚，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啊，比如说现在哈马斯他们攻击以色列，他们在上帝面前一定受到惩治的 啊，这个一定是这样。那他们也被上帝用，这个情况是同时存在，就像上帝用巴比伦后来灭掉巴比伦，用亚述后来灭掉亚述，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然后他发怒，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哈。然后第四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啊。所以他有报仇之日，他也有救赎之年，那这两样怎么能够并行呢？又是报仇又是救赎，怎么并行呢？他要两件事同时做的，既有报复也有救赎。在报仇的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悔改的，会回应的，他救赎他们。在报复的当中，他仍然留下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的，他会救赎他们。你要在报复的日子，在末日的预言的当中，他也会救赎他们。这是上帝做事情的这个原则，你在这里面看哈，我们不能只看一条线，我们会糊涂的。要看他的作为是这样子的。好，然后第五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那在以色列人在整个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出卖了耶稣，在整个的外邦救恩，以色列被离弃的这些年2000年的当中，他们再没有能力能够让以色列这个民族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没有人能够真正帮助这个民族哈，不是个人哈，他们可以个人给个人传福音，现在以色列也有牧师啊，也有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但是比例很低，也有的，但是民族性没有的，无力的。所以现在的以色列 30% 的叫做 orthodoxy， 所谓啊那种所谓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把所有的犹太人带到上帝面前，他们自己都不在上帝面前，他们在哭墙面前，他们没有在上帝面前。那他们怎么在上帝面前？你要归向基督的，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啊。所以在以色列当中啊，真正信主的人数非常少啊。这个，那他们在民族性上是无力的。然后他亲自拯救，他发烈怒，我发怒踹下众民，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我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除了以色列人，其他民族他都有民族的兴衰，今天打明天打哈，中国一路打过来，杀人啊，死人的流血啊，这个俄罗斯啊，各个国家都会打来打去。 但只有以色列不一样，如果他们真正在神的保守的里面，他们不会落入到外邦这种好像自然的战争的循环，不会有这个事情。那他一旦和外邦人一样，就说明他们已经被神离弃啊，这个原则是这样的哈。啊，在这个当中呢，我这里我再次强调一点哈，请大家不要把美国、加拿大当成以色列国，他们不是以色列国。啊，对国度的，在上帝面前的我们的认识和定位，只有以色列国，所有其他外邦的国家都不是以色列国。不管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多大，不管他们的啊，这个整个社会的情况啊，多少人信耶稣，他们不是以色列国，他们是外邦。那只不过他们所蒙的恩比较大啊，亚弗的后裔住在闪的帐篷里，西人啊，我们这些中国人是韩的后裔哈、啊，我们今天有机会才得救哈、啊，在历史当中2000年跟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那这是一个整个历史的演绎，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准确的观察。当国度的时候一定是专指以色列国啊，到今天仍然有些人还有在这个认识上，我觉得他们还是有这个看法啊。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啊，他要按着圣经这个才对，他不可能按着圣经的，怎么可能按着圣经？美国总统也不可能按着圣经的啊，就算他号称按圣经，他也不是以色列国，就是这样，个人性被影响啊。所以这个定位呢，我们要定清楚，我们观察我们的回应才会比较准确哈。好，以色列国。然后第七节一直到后面的第十四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先知以他个人的身份代表以色列民族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因为前面是愤怒，主再来之前的信息对于以色列人不是欢喜，是愤怒。那然后呢，这一个先知以赛亚，他代表以色列人在主愤怒来到的过程路上，还没有完全临到的时候，他们悔改。那他怎么悔改呢？回忆历史，以色列人。那第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的，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赐的大恩啊，数算耶和华的恩典啊，从民族性的角度来数算，然后这恩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我们。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我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患难中我也同受患难，并且他们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我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我们，怀揣我们。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完整的救恩。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然后他说呢，这些人要实实在在做我的百姓啊，他是 surely they are my people，他们确实是我的百姓。那这个百姓是怎么确实呢？因为呢，他们是不行虚假的，他们没有活在谎言的里面。然后呢，我就做他们的救主。我怎么救他们呢？他们在苦难中和罪征战，我和他们同受苦。然后呢，他们在苦难中受外邦的围攻，我就派使者去拯救他们，我以慈爱和怜悯救他们，我保抱他们，怀揣他们，要把他们救到上帝应许永恒的救恩的里面。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大家看到福音哈，上帝保守救赎哪些人？是在他面前诚诚实实做他的百姓，活在真理不行虚假的人。那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定，属于神的子民必须有这样的品质的。那这个是上帝施行救恩和怀抱他们，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救赎他的百姓，完全不是说因为他行了律法，这里面和行律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诚实， 他们在苦难中是被神拯救，他们真正得救是神抱着他们进入到神的应许的里面。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那这个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救赎，他们非常清楚上帝这样救他们。 OK， 第十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问题出来的，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本来应该成熟，被神带领进入到应许的里面，他们竟然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这里面第十节一直到后面的第十四节出了三次的圣灵，请大家留意啊，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就在更正很多人说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很多人说旧约那些人只有少数人有圣灵，多数人没有，已经在更正这种的错误。圣经从来不支持这种的想法，圣父、圣子、圣灵在旧恩当中是一起工作，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们只不过在历史过程当中，他们所担任的这个角色在带领上有改变，但是呢，他们的功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有关圣灵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哈，我们要对圣灵有准确的认识啊，这是一个哈，使主的圣灵担忧。那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引过这段经文的，啊，你们现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带领，啊，然后后面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这个里面你就看到哈，以色列所有受到的攻击是神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个亲自是什么？他亲自兴起以色列的敌人攻击他们。那些以色列的敌人知道是神兴起他吗？他们不知道。那他攻击他们，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上帝全然的这个掌管哈，所以没有耶和华的允许，没有人可以攻击到以色列选民，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人可以攻击到属神的信徒，做不到的。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现在活在地上，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人能够攻击到我们，如果有一定是允许。 OK，好，有了这个以后，耶和华做他们的仇敌了。那是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想起古时了，当初上帝怎么带领他们。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的在哪里呢？过红海。上帝曾经带领他们过红海，然后将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又一次提到圣灵。那这个圣灵降临在中间在哪里呢？在什么时候降的？大家还记得吗？在旷野的时候，圣灵已经降在他们中间了。然后约书亚和另外一位跟摩西说，有圣灵降临在别人身上，说预言，让摩西禁止他们。摩西说不要禁止，愿耶和华的灵能够使每一个百姓都说预言。那个时候已经有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的生命的里面。 OK， 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不是单独的几个人，这个认识不要搞错。那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个是和因信称义密切相关的。如果旧约的人他不是靠着圣灵得生命得救，那他是靠自己得救吗？他是靠行律法得救吗？不对的。说所有的人都是靠着圣灵，耶稣基督的赦罪，圣灵的大能，然后上帝的拣选，这个是一样的。 OK， 好，第十二节，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 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讲到将来啊，分开红海，也分开后来的约旦河哈，后面是约书亚带领的啊，这个历史的事件。然后领他们经过深处哈，海的深处，如马行走在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啊，在旷野带领他们。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又是圣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这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又是圣灵。所以有关圣灵的认识，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是写的最多的，最浓缩的，有三次提到圣灵。有一节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可能读经的时候比较容易把这些经文漏过去的，这个经文很重要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那这节圣经呢，他说什么呢？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我们中文看呢，你大概不会觉得好像有什么太特别，主就是那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好像是在讲耶稣是吗？大概我们的概念就是还在讲耶稣基督嘛啊。但是呢，大家看英文啊会比较准确，原文也是这样。这个英文基本上原文直译的 ESV 的版本，它怎么翻呢？说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现在这个真正带领我们的主是圣灵。保罗在说这个，他在这里特别强调圣灵的带领和主导的这个角色，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只看中文，我们大概了解的不够深入哈。你看英文看原文，你会看得比较清楚的。圣灵主导是现在新约的时代啊，主耶稣降临，他有三年半他主导的，然后之前上帝主导，耶稣升天以后圣灵主导。那圣灵的工作是一直贯穿在从开始到末了。那新约的转变我讲到特别讲过，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就是当圣灵降临，他做主导，来赐下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时候，会突破几个界限，男女的界限突破了。男人不需要跟女人不需要跟男人的约，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直接属于神啊。第二，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界限，只要圣灵直接降临在外邦人哥尼流，神就直接救赎他们，不需要规划成犹太人。那这个是新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点，不是到了新约才有圣灵这样的说法和看法是错的，从来都不是的啊，而是圣灵在新约的里面作为主导。 Now the Lord is the Spirit， 现在主导的是圣灵啊，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需要把它在以赛亚书这段把它更正一下啊。然后呢，圣灵会让我们得安息啊，这句经文如果你再回头去想约翰一书我们讲过到的，你心不责备你，你在神面前就坦然无惧了。那为什么叫你心不责备你呢？如果有圣灵在你生命的里面，你现在的信仰的状态，你心里的圣灵没有责备你，是肯定你，赐给你安息，你就坦然无惧。如果圣灵责备你，就要按照圣灵的责备，要么悔改，要么追求，要么改变，然后再回到圣灵给的安息的当中，那个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那个叫做你有得救的确据，是圣灵给的。那这个确据是在安息的里面得到确定的，你有确据的人是安息啊，不是我有了得救确据我就变得很 hyper， 很这个很兴奋，我一直处在一个很亢奋的所谓属灵状态，不是。圣灵给的安息，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旧约 和新约是一样的。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就已经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了。好，十五节到后面是讲什么呢？想祈求。那以色列开始向耶和华祈求，祈求他的怜悯。那我就请问这个问题，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全家会得救，和以色列当中在上帝面前的祈求到底有关还是没关？是不是上帝他已经定下了要拯救他们，所以呢我们的祈求祷告也无所谓，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祈求，反正上帝已经定了，是这样吗？包括我们个人的灵命的状态，包括我们教会在上帝面前的属灵的状态，和我们的祷告祈求到底有关还是没关？有关的，也是上帝定义要实现的应许，也和我们的祷告密切相关的，这两样都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个先知这个祷告当中，这个概念是有的。包括现在以色列，我所了解的不到 0.5% 的信耶稣的人，以色列他们在以色列迫切的为这个自己的国家民族祷告，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和将来上帝的应许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在上帝面前的祷告非常重要。 OK， 第十五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第十六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在说什么？再说这些选民不被亚伯拉罕认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不被以色列雅各认可，是真正上帝选民的那种生命的品质。虽然他们挂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心的后裔，虽然他们挂名是以色列的所谓的肉体上的传承的选民，实际上他不是。所以保罗说，肉体行割礼的那不是真割礼，心灵行割礼的那叫做真以色列人，那些人是假的。那从整个旧约的历史到新约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很多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不被亚伯拉罕认识，不被以色列认可，他们没有在上帝救恩应许的里面，虽然他们的肉身上是的。很重要哈，所以这个时代啊，在前些年他们搞一个叫亚伯拉罕之约哈，这个阿拉伯啦以色列他们要签一个亚伯拉罕之约，我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约在哪里啊。他们以亚伯拉罕的名说有个亚伯拉罕之约哈，要把以色列阿拉伯什么全部签一个约下来，那个约在哪里我没有看见呢。就连现在的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是背离神的，他们都不被亚伯拉罕所认识，不被雅各以色列所认可，你签什么亚伯拉罕之约，跟你有啥关系？那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下，我们的信仰，我们叫做教会，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信主的这个名和我们的实际是否相符呢？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教会，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信徒，我们这个名和我们实际的生命是否相合呢？亚伯拉罕认识我们吗？雅各承认我们吗？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些经文呢是讲到他们的状态是背离上帝对他们的心意，背离亚伯拉罕的约，背离以色列的应许，没有的。后面你却是我们的父，又有一个连接点，耶和华的的确确是他们的父，有应许在，说这个张力一直是存在的。 OK，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的名被称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上帝没有离弃这个约啊。 当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摩西说，我把他们全部灭了，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那摩西说，你给亚伯罕的应许，给雅各的应许，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上帝就没有改变，那这个是一直存在的，上帝这个永恒的应许是不会改变啊。十七节，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好，你看这个责任都是上帝造成的啊，是这样吗？他说呢，是你使我们走岔离开了这个道，是你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是这样吗？先知把责任全部推给了什么？我们读过以赛亚书就比较容易理解哈。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背离神，所以神使他们刚硬。因果关系是这样，那当神使他们刚硬以后，他们就再没有机会来听神的道，他们的心再没有机会软化了。什么状态呢？是被神弃绝的状态。所以什么人是被神弃绝的？不是我很慌张啊，我害怕神弃绝我，哎呦，我在神面前我有这么多的罪哈，如果神不赦免我怎么办哈？我觉得我在神面前很亏欠哈，我在神面前很恐惧哈。这样的人上帝没有弃绝，这样的人他仍然在悔改的路上。什么样的人被弃绝了？我已经可以了，我已经很好了，我没有问题，我根本没有那种在神面前悔改的心，我的心在神面前是硬邦邦的，根本没有那种在神面前恐惧战惊，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是被弃绝的，这样的人是神使他们离开神的道，神使他们心里刚硬，神使他们走岔路，是这样的人。在天沙罗尼迦书信哈，有一段在第二章，天沙罗尼迦的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这里面讲到呢，末日的时候的审判，这是保罗对外邦人讲的。在末日审判之前呢，会有一些的问题出现，会有很多人离开神，在末日的时候这种的光景。所以呢，第十节他讲到说，并且那沉沦的人身上，就撒旦，他会欺哄，然后很多假先知、假教师出来，在沉沦人身上行出那种不义的诡诈，还有很多人不义的哈。然后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大家看这个因果关系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看到？所以当人在神的道上不坚守，在信心上不肯持守，那他们呢，喜爱虚谎的事，到了上帝的界限，上帝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你就这样去信吧。你越信越觉得自己有道理，你越信越落在撒旦陷阱的里面，你将来和撒旦一起会受审判。这个是人和神之间的互动。所以当他讲到这段的时候，是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叫你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啊，然后求你为仆人。那这个呢是先知哈，先知对以色列，他以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身份跟神祷告，先知不是的哈，先知自己不是哈。如果他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就不是这一种人哈。那这一种人他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哈，所以先知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整个民族性落在这种状态的里面，他为他们祷告，然后祈求神，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他求神使他们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啊！所以现在他们在圣殿的哭墙那里去拜，对吧？本来是一个圣殿，现在剩一面墙，因为他的圣所已经被践踏了啊！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 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大家看到哈，未曾治理的，我们国家所有的治理和耶和华没关系。现在以色列他们的治理是按照律法吗？是按照神的心意治理吗？没关系。我们的教会是按照圣经治理吗？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治理教会吗？那直接就影响到我们跟神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是被神治理的百姓吗？啊，是被他话语所治理的百姓吗？然后是真正称为他名下的人吗？以色列现在没有啊，我说现在以色列有一大部分是无神论者，不称为耶和华的名下的，连称都不称了，无神论。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外邦的信徒，我们算吗？那这个是关联的。好，64章到64章呢是呼求哈，那主要是分成三个小段来讲呼求，一共12节的圣经。那第一小段呢是从1节到4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柴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末日时候会的，神会裂天而降的啊。所以圣经讲到啊，他降下了以后呢，山会裂为两半啊，天象会有很大的改变啊，在启示录中有讲的啊，神会的啊，这个会来到的。然后呢，使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会的。那一天，世上所有的列国一定会发战的，一定会战斗的。不管他信什么假神，不管那些无神论什么的，上帝降临，裂天而降的时候，所有世上的那些列国全都发抖的，100%确定。不要神裂天而降，一个小星星过来，他们就已经发抖了。哎，这人是非常脆弱的。好，然后3节，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是讲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山震动啊，有个这样的事情，神赐律法，整个山冒烟震动啊，这个情况发生过。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啊，这讲到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在神面前祈求并且等候啊。然后5节到另外一个部分，5到7节，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神迎接什么人？欢喜行义的纪念神的话的人。不是因为信主就随便作恶，不是把神的话丢在一边根本都不理不睬，圣经怎么说无所谓，这个不是神所欢喜迎接的。然后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旷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说这句话是代表以色列国跟上帝说的，不是先知哈。先知他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啊。我说当如果有人认识到这一个地步，他就不属于这类人哈。那到这个地步的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先知看到了，这景况已久，他们仍然犯罪，你已经发怒了，他们还在犯罪，他们还能得救吗？就好像今天我们看以色列，他们还有机会得救吗？已经有一大批是无神论了，还有很多是什么信伊斯兰的，那些所谓信耶稣的所谓信上帝的，有一大批啊，这个根本不信耶稣的，他们还能得救吗？所以你现在看这基本上不太可能的啊。然后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这是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罪的这么一个观察和悔改啊，他们整个情况非常的糟糕。然后7，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的罪孽消化。那又是两个方面都有的。7节又是两个部分，前面是人， 他们不肯求告神，后面是神就刻意让你们不再有求告的可能，连求告的心都没有啊。这两样又是并行的啊。所以人和神的互动呢，非常重要的要点是我们在神面前时刻有悔改的心啊。所以这个MacArthur 他专门讲一句话，说是 God fear 啊 the one who fear， 啊 God comfort the one who fear， God fear the one who comfort。 所以上帝让那些觉得没问题的人会觉得恐惧，上帝觉得那些有恐惧的人会给他平安的。这个状态是刚好反合的。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恐惧战惊啊，真的带着警醒的心跟随神，上帝会安慰我们，给我们平安的。你跟他走，那你毫无畏惧，也不惧畏神，不惊怕，你觉得很安稳，上帝会让你觉得恐惧，还是要救的啊。这种感受还是要提醒他，你要悔改的啊，还是神的恩典再给他。那如果他在上帝面前很悖逆啊，他又很舒服，上帝又不提醒他，那这个是最可怕的啊。我讲过很多次，犯了罪以后不悔改，又很顺利，凡事都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个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作恶得逞是最大的悲剧啊。所以这个是在上帝面前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的一个原则。然后第八节到最后讲到神的工作，最后回到神的工作了。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啊。耶利米书啊，上帝说你去看那个窑匠啊，做瓦器，你们这些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做成什么样子就做成什么样子。那这位先知他知道人和神的关系，这是你的工作，他求神怜悯，求神把他的应许做在他们的身上。第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那这个是先知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啊。我说这个代祷是有意义的啊。那这个代祷什么时候实现呢？对以色列人是七年大灾难以后才实现的啊。对于当下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代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有早祷会，很重要的，彼此代祷，代求为弟兄姐妹祷告，为灵性软弱的祷告啊，为那些路走的不太对的祷告啊，也为周围的教会祷告，需要的，我们需要求神怜悯的。那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的啊。但这种代祷是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地方哈。好，第十节，你的圣邑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变为荒场啊。所以现在耶路撒冷是不是荒场的？是荒场，荒的吗？剩了一个断壁残垣在那里，那是荒场吗？那个圣殿啊，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第十一节，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所在，被火焚烧了，是吧？圣殿被烧，以赛亚写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烧呢，他写完以后圣殿就被烧了，而且烧了两次，被巴比伦烧了一次，后来又被罗马烧了一次，啊，两次都被烧。OK， 然后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能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那这个是先知的祷告啊，先知的祷告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祷告。所以63到64这两章是选民的，是指以色列他们自己和神的关系。那先知呢，从他们败坏的情况，末日的审判，到他们应当悔改，到他们回想他们过去上帝怎么恩待他们，那然后求上帝的应许，那这是一整串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以赛亚在写以赛亚书的当中对以色列选民最后的一段的啊，这么一个悔改性的一个祷告，最后一段的对选民的悔改性的一个祈求啊，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后段。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整本圣经的这个写了整本圣经的过程。那这一段呢就接近于后面的启示录，非常接近。我们到65章就差不多启示录20到21章了，到66章就启示录的22章，很靠近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第一个，救主再来是要救赎选民，为什么还要以色列啊？为什么要以怒气向他的百姓强烈报仇哈？啊，因为他的百姓背离他啊，所以救主再来，他带着前面救主来是施恩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救主再来是带着愤怒的审判和领导哈。这个是主再来啊，主来和主再来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二，神以慈爱和美德恩待不行虚假的选民，怜悯救赎，为何竟然悖逆神啊？所以人悖逆神，这个都不需要去问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特别说，我这个罪实在是太可怕了啊！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有时候犯罪的时候真的恨自己恨得要命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在上帝面前怎么这个德性啊，真的觉得很无奈啊。那这是人的一个光景啊，罪真的是很厉害，那要在神面前有个悔改的心啊，这是重要的啊。我们软弱这个是常态，但是呢悔改这是非常重要，在软弱当中得神怜悯的啊。悖逆这个是很可悲的啊，这悖逆神啊，得罪神比得罪任何人都是不值得的，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啊。这个时代就比较可怜哈，谁都不敢得罪，就敢得罪神哈，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第三，悖逆的百姓使圣灵担忧，为何他们不在乎？神为何因此转作仇敌啊？因为圣灵是带领他们走对的路，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在神面前得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啊，是生命的带领。所以当人抵挡圣灵的时候，神就做他的仇敌。那耶稣特别说过，你们抵挡我，那时候耶稣他以肉身嘛还可以得赦免，但是抵挡圣灵永不得赦免。同样的原则在这里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他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住在我们这污秽的里面，他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我们反而抵挡他，神说他会弃绝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第四，作为属神的人，为何说自己不被亚伯拉罕认识，不被以色列承认？因为生命品质不对嘛。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有亚伯拉罕信心生命的品质，以色列选民要有雅各的这种选民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没有嘛。啊，所以挂了名没有意义嘛。那所以这里面就是我是挂名的选民嘛。对我们基督徒也是挂名的基督徒，还是真的基督徒嘛。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好，第五。经文为什么说是耶和华使人离开他的道，使人心里刚硬不敬畏神，是被神离弃吗？啊，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能够柔软，是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圣灵在里面一直做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所以当神不做工了，我们回到靠自己的状态，那就没有了，那也叫做被神弃绝啊。所以神停止在我们身上做工，什么都没有了啊，这是重要的哈。所以神一直带领我们，今天讲到讲耶稣是一直带领我们走，一直到天国的里面，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主的，一直保守我们的，不靠我们自己的。 OK， 好。第六，神迎接欢喜行义纪念主道的人，对悖逆的发怒，百姓为何仍犯罪呢？那就是现在以色列我们看这种光景啊，看在眼里嘛，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啊，作为教会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救恩属于愿意得救的人，救恩属于愿意悔改的人啊。我讲的为什么愿意得救的人，有人就是真的不愿意啊，这个没有办法，真的有困难。有人不愿意吗？那个年轻的财主找耶稣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耶稣说你要放低钱财吗？他不愿意吗？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人会的。人在自己愿意的上面会给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或者给自己带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呢。啊，那个心呢很重要。那这个愿意得救也要愿意悔改啊，愿意得救不愿意悔改，那个愿意没有到位啊，要悔改啊。得救和悔改是密切相关的。第二，慈爱和美德是神的本性，悖逆和犯罪是人的本性。那我犯罪以后，罪是很可怕的，非常可怕啊！这个保罗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对罪的那种的理解是很深入的，很可怕的啊！至少我知道我自己的罪性非常可怕，吓得要命了啊！求神保守了。 第三，随从肉体的犯罪可能更正，抵挡圣灵的犯罪可能弃绝。我们随从肉体可能不小心会随的哈，但可以被神更正，但如果是抵挡圣灵，它可能会被弃绝。那以后就心安理得了，犯罪心安理得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好，第四，圣徒身份是得到神的拣选，圣徒身份是得到神的塑造啊！不但神拣选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民，你要被神塑造，你名和你的实体是相配的啊，这个才叫做圣徒啊。第五，信徒能够相信神啊，是信徒能够相信神来自恩典，信徒能够跟随神来自恩典哈。相信和跟随都是神的恩典啊，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无法跟随他啊。第六，知道真理能够活在救恩中，信从真理持续活在救恩中啊。啊，对真理的信从才让我们持续的活在上帝救恩的里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祷告，来仰望以赛亚书63、64章这样的两章圣经啊，描述了以色列啊离弃你也被你离弃的光景啊。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提醒。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祝福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可以在主面前能够被你带领走到你应许的救恩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